当时就是起名字的时候，大家征集名字也提了非常非常多的想法，然后最后我们决定叫小枇杷。有很多人好奇说为什么是枇杷，对，这是一种水果嘛，原因是它黄皮黄心，然后中国特产，快乐阳光，甜美多汁，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对这个 ABC 的期待。办这个杂志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文化是大于语言的。其实通过这个杂志，最重要的是了解中国文化，而不一定是要把它中文语言学到什么水平。我希望他们思考问题、看世界的角度呢，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而不是美国人或者中国人。首先，他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还有一个他对自己就是父母这边的这个中国文化的认同。同时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所有他了解或不了解的其他的文化，一种开放的、拥抱的心态。当孩子就是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他的自信就自然而然的被建立了。那么他就不会因此说我要抛弃自己的文化才能走入哪个文化，而是觉得所有的文化它都是万变不离其中的，都是可以互相交融的。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 我是卓贤。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小孩，人生必须要经历的阶段之一啊，就是上中文学校。但是每个小孩的中文熟练程度又不一样，这跟教育方式以及个人的学习意愿有分不开的关系。如今美国亚裔的数量快速增长，如何让小孩子中英双语都熟练掌握，是每个华人家长都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找寻中文教科书的华人家长想必会听说过小枇杷这个杂志，它以面向儿童的双语彩绘内容，给在美华裔小孩提供一个最适合他们的成长阅读环境。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小枇杷杂志的主编程静到节目来聊一下，小枇杷创刊11年至今，它是如何帮助小孩获得双语能力以及文化认同感的。
我叫程静，然后我是70年代末出生的，我是贵州人。18岁的时候进入南京大学，但是我没有在那里完成学业，就转学到了加拿大。然后当时学的是商科和经济，之后呢我又到美国工作和继续读研究生，读的是信息管理。但是我一直都特别热爱写作，就是从大学期间就开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一些小说诗歌，后来又在加拿大读书期间，就是为一些报纸撰写专栏，也是我主要的当时的收入来源。然后后来做的是商业方面的工作，我当时工作的公司是一家化学公司，然后我在里面做一些数据库采购和质量监督方面的工作。有那么几年之后，在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就有朋友找到我说想创办这样一份杂志，然后从此呢我们一拍即合，就我就把这个做这杂志的事情当做我全部的事业，然后到现在已经是第11年了，这些年一直都是在全职做这个。所以我是这份杂志的创始人，也是 CEO， 然后同时呢是小枇杷杂志的主编。
您刚才提到您的小孩，您现在是有几个孩子呀？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5岁，都是男孩子。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小枇杷这个杂志哈，或者可以给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它 focus 的内容，以及就是比方说多久出版一刊啊等等的一些基本情况。
小枇杷呢，它首先一开始的定位就是陪伴 ABC 成长的一份杂志。所以它整个设计都是围绕 ABC 儿童的特点来设计的。我们现在是双月刊，也就是2个月出版一期，每一期呢有一个事先设好的文化主题，然后所有的栏目都围绕这个主题来选材。然后针对就是 ABC， 因为中文不完全是他们的母语，所以呢我们会提供很多的阅读辅助，包括文字难度的分级，我们是5星级来分这个所有的内容。然后对难字进行注音，难词进行加注或者是注释，也在有些栏目提供英文翻译和断句符号，每一篇内容都配合语音朗诵，小朋友都可以扫码去听语音。然后这个杂志的主题的选择呢，基本上也都是跟中国文化相关的主题，比如12生肖， 节日节气，或者是中国地理，就是比如一个城市或者是一处风景，然后还有某一类人物，比如我们做过神童、皇帝、公主，还有或者就是发明，中国的发明，或者是一些习俗，比如说饺子、筷子什么的。然后这本杂志呢，就是栏目方面它有故事、成语故事，然后也有讲 ABC 生活的连载小故事，另外呢也有中国人文、世界人文这种人文类知识类的文章，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科学属性的，比如说科普啊、自然地理啊，或者是类似数学题、逻辑题这样的动脑筋的趣味栏目，同时呢也有 ABC 志己写的文章发表在这上面。
所以您的这个团队现在有多少人呢？
整个团队可能十几个人，但是有一些是老师，有一些是编辑，大家的职务是不一样的。因为除了出版这份杂志之外，我们一方面做很多活动，另外我们有网上的中文课程。
那有说这些杂志读物比较适合几岁到几岁的小孩子吗？
14到14岁，因为就是 ABC 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中文水平不一定跟他们年纪直接的挂钩，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区间设得大一点，然后同时呢有一些文章我们是非常鼓励家长伴读的，就是在他小的时候如果他自己还不能读，家长和他一起读。
您刚才提到那些题材听起来是非常丰富，然后涉及的面是蛮广的，已经创办了11年了，然后每一年有6期，那这么多的题材啊、图画内容啊、选材都是怎么样的？每一期不同的选择，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我们首先会积累很多就是读者或者是家长老师的反馈意见，他们会有特别喜欢或者经常需要给 ABC 讲的一些内容，肯定是我们首先考虑的。同时呢我们编辑每几个月会开一次选题会，大家碰头，就是把各种想法提出来碰撞，然后呢我们内在也要有一定的这个逻辑架构，比如说我们会有针对性的说，我们先用6年的时间讲完就是中国六大古都，那每年讲一个古都，这样子以后我们会有一个选材库，就是快要做新杂志的时候，我们就把选材库的内容拿出来讨论，看看最近几期做什么比较合适。
然后也有根据不同的节日啊，或者说有不同的
也会和就是比如说一个是跟节日节气配合，一个就是跟国内发生的事情配合，像在那个杭州开世博会的时候我们就退出了杭州。
然后您刚才提到小琵琶除了杂志还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产品嘛，我也看到有电台啊、双语书啊，你们还有线下活动，这些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然后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目的都是陪伴 ABC 成长，所以我们的活动是比较多元和丰富的。除了这份杂志以外呢，我们做过线下读书会也做线上读书会，然后开设这个课程当然也是很大的一部分。同时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我们有出版过电子书，然后我们一直有电台。同时呢我们这几年非常注意培养 ABC 志愿者，我们会把这些比较忠实的读者和我们课堂学员以及一些喜欢参加我们活动的孩子就是经常集中起来，然后让他们用他们的能力做一些事情为社区服务。比如说我们最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教国内的小朋友英语，一般是美国这边的中学生，然后我们对他们进行培训，然后分成小老师和老师的助教，然后一起就是搭班去教国内的中学生英语。
那挺有意义的，就两个语言这样沟通了，可以。
对对对，我们也希望他们成为文化的使者，文化交流的使者。
其实前面您有简单的提到想要成立小琵琶这个契机嘛，我觉得您可以再展开讲讲为什么在第二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会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对，当时实际上我是没有在工作，然后呢想法就会比较多，这时候正好有一个朋友找到我，他是做量化金融的，然后他给我看了一份美国的杂志叫 Highlights， 美国小学生之间是可能所有的小学生都看过，然后他就说他很希望我们也能出版一份杂志像 Highlights 一样陪伴 ABC 成长。我觉得这想法非常好，特别是因为我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我也会感觉到就是 ABC 在美国成长他会有一定的特殊性，然后有可能会感到孤独，然后也会长大以后也会有文化认同的困惑。 如果我能够为这个尽一点力，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当成一个事情，非常认真的开始去做。当时就是起名字的时候，大家征集名字也提了非常非常多的想法，然后最后我们决定叫小枇杷。有很多人好奇说为什么是枇杷，对，这是一种水果嘛，原因是它枇杷就是黄皮黄心，然后中国特产，快乐阳光，甜美多汁，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对这个 ABC 的期待。
好有意思。我想在美国的这个华裔小孩哦，其实很多都免不了去上中文学校嘛，然后相信您也去了解过其他就是在中文学校用的读物，您觉得就是小枇杷的杂志跟其他可以在中文学校得到的一些中文教材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我们不是一本教材，首先肯定就比教材多了很多灵活性，因为教材是不可能经常变动的，取决于是什么时候出版的教材，那它的内容就选自于那个时间或者更之前的文章。而我们呢，就是可以说是紧跟这个时代的脉搏的，甚至有时候还会故意用一些现在流行的词汇，当然也会讨论到现在生活中的热点。同时呢，可能我们更强调就是这种陪伴的关系，比教材呢有更多的趣味性。一个是从阅读的角度讲，有很多阅读辅助是提供给亲子阅读的家长的，同时呢，我们不会刻意的去做很多字词语法的训练，反而是强调一种沉浸式的文化的熏陶。所以小枇杷杂志里面有大量的文化和其他科学知识的内容，可能就是说比教材来说呢，内容更多元一些。
我想陈主编能不能就可能最近发表的那一期的杂志可以挑一个例子来讲讲，为什么它会就是比较便于比方说父母来帮助孩子阅读啊，或者为什么会比较更有趣味。
我拿了一本杂志过来，是这个中餐这一期的主题是在目录页就可以看到，我们是双语的目录，因为很多沉浸式中文学校都在用我们的教材，而那些孩子不一定是在中国家庭生活的，那他们的父母如果不认识中文的话，可以通过这个目录知道我们这一期讲的是什么内容。然后每一篇文章前面都有一个星级符号，代表了这篇文章的难度，所以小朋友呢可以根据适应他们的难度的文章去阅读。在文章中经常会看到一种红色的三角符号的标注，那个全部都是我们认为对孩子有一定理解难度的词汇，实际上是提醒家长去解释的，就是当你阅读的时候读到这儿，不要直接就读过去了，因为孩子可能没有懂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就做上标记提醒家长。然后如果说小朋友特别是阅读一些二三级星级比较简单的文章，想尝试独立阅读的话呢，我们是对很多词都加上了注音，所以也可以帮助他即使不认识所有的字也把一篇文章读下来。然后尤其是其中的一篇文章，我们会全部标上断句符号，那他在阅读的时候知道哪里可以停顿，哪里应该连续的读。最有小枇杷特色的是我们每期的第一篇故事连载，那个完全讲的就是 ABC 的生活故事，就是和他们的生活场景是密切相关的。然后我们也会模仿这个 ABC 说话的这种习惯，就是中英文混杂，但是所有混了英文的地方呢，我们又会用中文说，把这句话重新说一遍，也就是告诉他们这句话用中文可以怎么表达。而且这个一期杂志里面大概有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内容呢是趣味性的，小朋友拿着就可以当成游戏玩。然后最后有一个手工栏目，比如说这一期是蛋炒饭，那么小朋友就可以跟着父母在读完这个介绍中餐的文章以后一起动手做一个中餐，非常有代表的蛋炒饭。
就很有寓教于乐的感觉。
是，
而且这个题材也是很有趣，就我看到这个第一次心动，这个还蛮适合就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可能会想要聊的问题。
ABC crush 的小故事。
对，很有趣。您刚才提到有就是中文的沉浸学校在用你们的教材嘛，那现在的话是订阅群体大概是有哪些群体，跟现在订阅数量大概有多少？
我们的订阅数量一直都是保持在几千份。我首先杂志全部都是付费订阅的，我们曾经有免费赠送，但是现在已经不做了。然后订阅群体主要包括图书馆、沉浸式中文学校， 还有就是各个家庭。
这个群体的数量一直都比较稳定吗？还是有就是增长？
对，比较稳定。我们实际上曾经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投入更多的力量，就是希望提高订阅，但是这个事情比较难，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就是真正关心中文的家庭是有一个瓶颈的，和这而且这个数字一定是比去中文学校的家庭少，因为很多家庭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可能更重要的是给他一个社交的场合，不一定是就是非常的在意就是他中文阅读和写作的能力，那这样的家庭可能就不会再锦上添花的去订一份中文杂志给孩子。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小琵琶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嘛，就是我也好奇为什么当初在成立的时候选择了这一条路，而没有选择说去比较 for profit 这个路径去走。
如果是 for profit 的话，可能我们已经很多年前就关门了，因为这个的确是从市场来讲，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首先这个非常的小众啊，本来就是中文媒体现在就很难做，然后同时印在纸上的中文媒体，然后又是只针对儿童的，而且呢我们对这个因为是要介绍中国文化，所以我们这杂志是不可能非常非常简单的，是对中文的水平有一定门槛的，各个因素加起来呢，这个杂志就是注定它不是一个可以赚钱的生意。那我们做非盈利呢，就是希望一些有心人来支持我们把这个事情做下去，也的确就是在这些年每年都是持续的收到捐赠，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每年的这个运营费用一半来自于杂志的销售和其他收入，一半来自于捐赠，这十几年都是这样的。
那有没有其他就是在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过程中比较困难的事情，除了这个捐赠的力度？
各方面都很困难，可以说。首先就是缺人手，因为经常会有人说这个杂志好好，你们还可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说是把分级分得更细啊，或者是针对一些英语家庭学中文的人群，那么以英文内容为主，但是也介绍一些中文啊，就是各种各样好的建议，但是实际上都很难有人手去实现，包括我们的市场营销做的肯定也是远远不够，但是这也是需要人去做，这是人方面的困难，但人方面的困难经常归根结底也是钱方面的困难，所以收入也当然一直是个难题，因为杂志的成本就是不会比任何一个儿童刊物少，但是我们的市场却比如说中文的一个儿童刊物要小很多很多很多倍，那么怎么样去打平这个成本，这也是个很大的难题。我觉得我们就努力做到小而美吧，就是很难去有所扩张或者是大的突破，但是呢可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就是每年推出几个好的活动项目，然后把这个杂志的水平一直保持住。
这个机构也11年了嘛，您提到那在过程中应该也有不少的就是读者的反馈让您收到吧，可以不可以分享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反馈？
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反馈其实就是都是来自于孩子，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文化的认同，或者是说对我们杂志的认同。因为我记得有个小女孩小的时候看我们杂志，然后当她到了高中，她其实已经不是我们读者了，但是她会想到把她去卖书的钱，她卖二手书的钱全部都捐给我们杂志社，而且这样的读者其实不止一位，我们就是每年收到的捐款里面都有几份是来自于小读者的，他们收到的压岁钱什么捐给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呢当然也会有很多直接的反馈，就是有家长就是说这个小琵琶的活动特别好，而且非常从根子上认同我们的理念，所以无论我们搞什么活动他们都非常积极的参与。
所以你的意思是就是家长跟孩子都觉得这个读物对他们学习语言跟文化认同有很大的帮助？
对对，我觉得就是学习语言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呢真正就是为陪伴 ABC 成长的书籍或者是杂志可能就只有我们一份，至少坚持这么久的只有我们这一份。
其实您创建这个杂志的初衷也是跟个人原因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嘛，您的小孩，那我也想知道您在家里面您对小孩子的教育理念是怎么样，特别是在就是文化认同跟语言这方面您都是怎么样去就是帮助他们的？
他小时候我花了 大一点的力气去教他们中文。但是说实在的，当他们小学高年级以后，这方面就比较放松了。所以总的来说，我孩子中文虽然不错，但是也不是特别特别突出的那种。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个杂志的封底上，我们有写办刊的宗旨，其中有一句话是说，增强华裔儿童作为少数族裔的自信心，培养他们宽广的视觉和开放的心态。我觉得这也是我培养孩子的理念之一，就是我希望他们思考问题看世界的角度呢，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而不是美国人或者中国人。首先他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还有一个他对自己就是父母这边的这个中国文化的认同。同时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所有他了解或不了解的其他的文化，一种开放的拥抱的心态，就是不是说我不懂他们我就不认同他们，而是说我现在还不了解他们，但是我可以就是去了解他们。另外呢，就是具备一种批判性的思维，不要轻易的被任何一个就是一种势力去洗脑，而是说多吸收各种信息，然后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所以您更像是希望培养他们的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
对。
那您家的小孩在家会跟您说中文吗？
对，我们在家是说中文。
那他们对于就是比方说中国文化那些都有一些认识吗？就是传统啊节气啊什么的比较难学习那种。
他们有相当的认识，因为他们小时候每两年会回一次中国，然后在中国待上两三个月，所以对于中国他们并不陌生了。但是呢，毕竟没有在学校里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所以有时候我会考他们一些朝代啊或者历史上什么名人啊，他们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是还是经常会混淆或者犯一些低级错误。
那他们小时候就是上的是中文学校还是您在家里面教他们呀？
他们都是大概六岁左右就去中文学校。
那他们知道您的这个小琵琶杂志您这个身份吗？
当然知道。他们也经常参与的，他们也是我们这个非盈利组织的志愿者，包括就是有时候我会把那个包杂志的活都分给他们去干，然后我就告诉他们就是从小就要去做志愿者。
他们有为您的这个杂志感到骄傲吗？他们怎么看您这工作？
他们觉得其实挺骄傲的，而且我老大我觉得可能就是受我的某种影响，他小时候有一次自己跟我说他思考了一下，如果他有了钱他往哪方面捐，他说有这个教育，有环境保护，有这个贫困问题什么什么，但是他觉得他最应该捐的还是教育。我觉得他是自己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然后而且比较了就是各个就是捐赠的这个结果和那个有其他替代途径，然后最后得出的这个结论。
那相信你一定很骄傲吧，他受到这么好的影响。另外就是其实我们这边的很多华裔小孩 ABC 小孩子，他们就是可能学习中文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内心的挣扎，可能知道父母想要自己去学习这个语言，可是就是十几岁的小孩嘛，都有一种比较想要融入到美国文化或者说美国白人社会里面的这种冲动哦。就是您有没有观察到这一点，以及您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去克服这种有的时候会出现的抵抗学习中文的这种抗拒？
对，我觉得这是一环接一环的，他想要融入美国的这个主流文化，实际上他是对自己的文化的一种可能不自信，而他这种不自信就是来源于我前面提到的，可能他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祖辈来的文化。所以呢，我一向是强调办这个杂志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文化是大于语言的，也就是说他其实通过这个杂志最重要的是了解中国文化，而不一定是要把它中文语言学到什么水平。我曾经就是举例说一种极端情况，就是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但是他很了解中国文化，和他即使他中文能够听说读写，但是他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或者不认同，哪一种情况更好？我觉得对于 ABC 来说肯定是第一种情况更好。所以我这个杂志也是，他可能就是在学习中文方面做的不如教材那么全面细致，但是呢在文化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我们的期待就是在孩子如果能够连续几年的阅读这样一份杂志以后，他对中国文化是不可能不了解和抗拒的。 因为我们展现的是这个文化是一种不光是博大精深也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化，包括我们会在杂志里面跟孩子就是很坦诚的讲到这个中国的孝道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孝在美国就是一个很难被接受的东西，那么我们会告诉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在中国，这个孝在中国有哪些表现形式，哪些是极端不可取的，哪些是非常值得珍惜的。而且我们会把比如说那个卧冰求鱼的那个故事拿来跟，因为也是一个后妈嘛，那么就跟那个格林童话这里面后妈的这个故事相比，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你可以说它是糟粕，但是它的产生是有原因的。我们就希望孩子在真正的找到它的源头以后，对自己的文化不会感到耻辱，而是一种很坦诚的心态去看待它。当孩子就是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他的自信就自然而然的被建立了，那么他就不会因此说我要抛弃自己的文化才能走入美国文化，而是觉得所有的文化它都是万变不离其中的，都是可以互相交融的。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高院裁决这个取消 AA 的对大学录取的时候考虑这个种族的因素，然后这个消息一出来，就是我们内部也有在讨论，因为我们也做这个社交媒体嘛，那么肯定是最近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马上看到有中国家长说，那么既然这样，今年如果录取不满意，我们再等明年会不会更好，就是能够上个更好的大学。我就感觉这个小琵琶，其实我们的不管是销售还是我们办任何讲座活动，都是在跟内卷做竞争，因为小琵琶一直是不参与就是所有这种有可能会造成内卷的活动。作为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个平台，其实有很多合作方会叫我们宣传大学申请啊，顾问咨询，或者是某种竞赛的辅导啊，课程辅导，这种经常会有这样合作方找我们尽量的不参与，如果参与也只是做一次公益讲座让大家了解，比如说编程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华裔家庭中啊，在美国真的是一方面是非常的兢兢业业，非常的勤劳上进，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竞争也是压得很多华裔家庭好像喘不过气来，然后所以往往会觉得这个学中文的事情要往后再，然后以至于就是这个杂志就是很难在很多家庭中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可能学中文因为都是已经排到后面了，何况这个还不是教材，只是一个课外阅读。但是我本人当然是希望就是所有的华裔家庭能够回到这个孩子的根本上，更多的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心理健康以及他们的一个身份认知，同时让他们成为一个有很多文化底蕴的人，而不希望就是家长都只看到眼前的这个升学，因为我觉得这个读哪一所大学真的只是人生中很短暂的一步，然后不管这个法院怎么判这个大学录取，我想对华裔都不会说是做到我们期待的公平和友好，大学一定是一个至少在短期之内申请大学对华裔尤其是华裔小中南总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呢我希望不要被这一个问题困住了，就是世界很大，然后大家就是还是家庭中的这个幸福的时光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哎，所以您这种理念我觉得不算是我们刻板印象中的华裔家长的那种鸡娃虎妈的这种理念您还是蛮就是放松孩子去选择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吗？
是的是的，我一直是这样想的。然后关于就是小琵琶，我们也写过很多文章介绍这个杂志的理念啊，它是怎么成长的，我一直都提到就是这个根子其实都是爱，是华裔家长华裔移民给予我们下一代的爱，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我们这些编辑，我们这个团队，还有我们的捐款者，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作者队，我们的读者，所有这些人其实都是因为爱下一代才会有这样一个组织或者这样一个杂志产生，然后我们想要通过这个杂志传递的其实语言啊文化都是表面的东西，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对他们的爱。
所以您家的两个小孩子哦，就是您比方说在兴趣班啊或者学习成绩上面您是怎么样跟他们沟通？
主要是强调努力吧，就是有没有做到比自己上一次好一些，然后有什么经验可以汲取，下一次可以怎么样，一般这种我们会讨论一下，但是我一般我不会拿他跟其他孩子比，我也不会对他来提出什么要求，我一般希望他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要求。
那他们有学什么，比方说就是华裔孩子很爱学的钢琴啊什么那种？
我们基本上条条种，就是他们有学钢琴，老大有拉小提琴，然后那个有网球，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其实不一定是我希望把他们培养成一个很典型的 ABC 哈，而是可能华裔的这种各方面的条件就会让他们学这些更得心应手，因为比如说是橄榄球，我们从小又不看，我怎么会他怎么可能爱上这个运动哈？但是他的很多华裔小朋友都打网球，那他很自然的他就喜欢用网球来搜索。我觉得不是要主动的就是跳入这种内卷的陷阱，而是说这个可能是孩子感觉最舒服的一个环境，那他如果主动的愿意这样选择也没有问题。
哦，那在未来的学科上面您有说就是希望他们学习什么样的专业吗？就华裔家长不是很爱孩子成为律师啊，或者说医生啊等等，您有这方面的想法吗？
首先我会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一定是大学毕业以后是要自立的，就是独立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其次呢，我当然是希望他们找到他们自己热爱的事情去自己为之而奋斗，而不是任何我替他挑选的专业。然后但是我们家老大正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所以我估计他不会选一个很稀奇古怪的专业。但是老二呢就是比较跳脱一点，虽然他现在小所以还不确定啊，但是他是很喜欢就是待在林子里一天就不出来的，所以他要是有一天跟我说他当个森林警察我一点都不奇怪。
那你也会让他自己去选择？
对对对，只要是他能够独立，经济上独立，生活上独立，我觉得没有问题。
嗯，您刚才有聊到那个 affirmative action 嘛，然后也知道了您个人的想法，那您就是在您的这个家长的群体里面您看到的声音大概都是怎样的？
对，我觉得相当一部分家长其实是有一定的怨气，觉得就是即使是把这东西取消了，大学对于这个中产阶级的华裔儿童的招生也不可能是真正公平的。我觉得这是大部分家长的想法，我认为也是这样子的，就是短期之内这个东西不管取不取消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但是其实我对此呢就是我没有很不高兴，就是我不太在意，就是说我的孩子将来如果哈 SAT 考得比其他主义的高，但是却上不了他们那么好的学校，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其实在历史的洪流中，这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就是各种现实造就的现象。
您这种想法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过，您是算是比较宽松的父母，我觉得孩子有这样的父母应该还蛮开心的。
我不知道，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比较吧，觉得父母就应该是这样的。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Breaker、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与您不见不散。